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您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把你的一生奉献给神。记得上一次我同样和大家分享这个主题，今天我想进一步的再来思想这一个主题。请你打开圣经罗马书，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一节的圣经完全背起来。圣经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再读一遍，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在此很清楚地呼吁我们，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么请我们特别留意，将身体献上，神以他的爱和怜悯来劝我们把身体献上。所以什么叫奉献呢？奉献就是把身体献上。所以今天我们奉献给主，乃是主啊，我把我的身体，我的一生奉献给你。他这一身体献上很有意思，它包括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一生奉献给主，主啊，从今以后我这一生是为你而活。每一个蒙救赎的儿女，神的众圣徒，他们活着不再为自己活，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第二，身体献上是很具体的，这个具体呢，就是说我的灵魂体都属于主。这个灵魂体属于主呢，就不是说有些基督徒他信耶稣得救了，他的灵是得救了，但是他的魂、他的思想还有他的身体却是为着世界。举例子来说，有的人得救之后，他到了主日大教会聚会啊，他心灵可以说那个时候向着神，但是平常呢，在他所有的心思所想的一切呢，都从来没有想到主，在生活里面并没有好好亲近神。结果他的魂、他的思想却是给世界完全来用尽，甚至给罪来用，他的肢体反而是随从世界的潮流。那这不是奉献的生活。一个奉献给神的是灵魂体全能完全归给神，是我们的全能呢完全归给神，完全奉献给神。罗马书第六章那里提到一句，他说，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倒要想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你们的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他说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我们顺从身子的私意，也不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所以这就是奉献的生活。我们把这一生奉献给主，从此主啊，我这个身子是为着你的。身子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提到，不是为着淫乱，是为着主的。这个身子是为着主的。在我们未信耶稣之前，我们的身子呢，是为着地上的生活，认真来说是卖给了罪，做罪的奴仆啊。我们的舌头说了不洁的话、污秽的话，我们的内心污秽了，然后我们的肢体呢就给罪去使用，然后又给撒旦借着今世的忧虑来折磨我们。然而当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全能归于神，我们的身子就应该是奉献给神。从此啊，我们的身子是义的器具归给神，让神的美德、神的公义能够借着我们这个身子来彰显出来，如此来荣耀神。就像圣经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 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的身子既是奉献给主，从此之后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命的样式，因为我不再属自己。所以把这个身子奉献给神，就说今天我们活在地上是为主而活，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属于主。我们不是说主啊，我的心灵我的灵命属于你，然后我的肉身我的肢体却属于自己，我的思想却属于自己，却随从今世的潮流。那这还是确切，我们应该是灵魂体完全属于主，全能属于主，包括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选择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光阴，主啊，我们都甘心乐意奉献给你。我们都应该有这一个的心态，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所以保罗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一个例子，是如何将身体献上的例子，那是记载在旧约圣经创世纪第22章。请打开创世纪第22章，在创世纪22章那里记载着一件事。昔日神试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22章第一节到了14节，在这段圣经里我大概的描述给大家听。双本圣经23面，正说这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炉，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炉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呢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二人同行。于是二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上帝必预备自己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就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了，然后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祭坛的柴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一只的公羊来，然后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亚伯拉罕给那个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记载一件事，昔日神试验他的仆人亚伯拉罕，神知道亚伯拉罕在晚年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认真来说比他的命还重要啊。亚伯拉罕到了99岁的时候才生出他的命根以撒，而他最心爱的这个儿子，可以说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这个宝贝儿子啊，心肝宝贝啊，是独子，是这样难得又是从神而来赐给他的，是神应许给他。然而有一天神试验他说：亚伯拉罕，请你把你心爱的儿子奉献给我，当成祭物杀在祭坛上奉献给我。哇，这一来的时候 我相信呢，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的。所以亚伯拉罕都不敢给他的妻子撒拉知道。为什么他不敢给他妻子撒拉知道呢？因为知道那麻烦了，所以他就私下带着童子以撒一起到摩利亚山。然后到了摩利亚山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场面，我相信亚伯拉罕的内心呢是很挣扎的。为何呢？因为童子就对父亲说：“父亲啊，他说燔祭的柴已经有了，但是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以往童子跟父亲去过祭坛的生活献祭的时候，看见父亲都有预备羊羔，但是今天没有带羊羔。亚伯拉罕不方便告诉儿子说，羊羔就是你啊，我准备把你献上啊。若是这样，以撒一定哭的。然而亚伯拉罕说，孩子啊，神必预备。他没有告诉他。到了那一个地方，他亲手筑坛，筑坛之后把柴放在上面，然后把童子以撒捆绑在上面。我相信以撒从小没有遇到亚伯拉罕啊这样，从来没有和他讲情面的，父亲的爱好像不在的，就把他捆绑在祭坛上面。当他给捆绑在祭坛上面的时候，亚伯拉罕就拿起刀来准备杀以撒在祭坛上面。在这个时候，神差派天使显现，千万不要伤害这个童子。神说，今天我已经知道你真是敬畏我了，因为你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不给我。再次我们看见神就是试验亚伯拉罕的奉献，神祝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他的。他一个人空身离开本地本家本族，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直到有一天神赐福给他，他一个人出来，一个家庭出来，神却看顾他，保守他，叫他有牛群羊群，什么都有，连儿子也赐给他。然而这个儿子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亚伯罕的产业，更是亚伯罕的生命啊，比他的生命还价值啊，最心爱最宝贝的儿子。然而神对他说，你把他献作燔祭献给我。这个要求对亚伯罕来说是最高的要求，可以说是拿去他所有的。然而亚伯罕面对神这个呼召的时候，他甘心乐意，完全顺服，他真的把以撒献上了。虽然他没有真正失去他的儿子，但是他在信心的里面就像是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神阻止这件事，但是神悦纳他这个奉献，彻底的奉献，毫无保留的奉献。他没有留下一样东西不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神爱我们，他爱我们是爱到把自己心爱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毫无保留。神爱我们是爱的彻底，神爱我们是爱的毫无保留，他巴望我们也有爱的回应。爱是双方面的，不是神一方面一直施舍给我们，创造万物给我们，把他独生爱子给我们，为我们预备一切。爱同样需要有回报，也就是说他爱我们，我们的爱也需要回报，回应神的爱。我们爱神就应该把我们上好的奉献给神，我们爱神就应当把我们的全能奉献给神。所以爱神本身哦，就是完全属于神。亚伯拉罕爱神，他没有留下一样不给神，连心爱的儿子他都奉献给神。今天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毫无保留，主啊，我的一生奉献给你，我的一生属于你，我的一生为你而活，属我的都是你的。不要以为这是损失啊，我告诉你，这是得着啊。当亚伯拉罕有这个奉献的时候，神并没有拿去他的以撒，但是神悦纳这个奉献的心，神从此就应许他加倍赐福给他，神加倍的眷顾他。 所以我告诉你，今天神的心意，他爱我们是爱到彻底，他盼望我们爱他也是完全倾倒，毫无保留。主啊，我把一生奉献给你，从今以后我为你而活，就因着这个缘故啊，从今以后我们在神的面前是有一个态度，主啊，我没有保留一样东西，不属于你，我全人，我的一切灵魂体，我的一切都是完全的来属于你。我们应该效法亚伯拉罕有这种的奉献，当他有这个奉献的时候，满足神的心意，难怪他成为神的朋友，神特别悦纳他，因为他实在爱神，毫无保留的奉献。亲爱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燔祭呢？燔祭就是牺牲的祭，其实亚伯翰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是准备杀以撒在祭坛上，这是一个牺牲的祭的代表。当然神不会让他这样做，神禁止他这样做，但是神却悦纳这个信。以撒是预表基督，基督就以自己的身体为燔祭献给神。所以请我们看在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啊，新约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他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他再次提到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掉自己，主的舍命就当作一个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基督耶稣就是成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他给钉在十字架上，他是为我们献上了赎罪祭，因他的舍命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那里，他引用旧约圣经说了一句话，他说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曾说：神啊，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典上已经记载了。你会看见耶稣基督从高天来到地上，他就是成为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就成为这个赎罪祭的祭物啊！神给他预备了身体，他这个身体就像活祭献给神，他为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成为赎罪祭，叫我们因信主罪得赦免。所以约翰一书提到，他说主为我们献上，在神面前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主为我们舍命，做了挽回祭，叫我们因此可以得到神的赦免，可以得到神的救赎，这就是神的大爱啊！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何等的看见，主本身就是为我们做了牺牲祭来救赎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以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乃是理所当然的。什么叫祭？祭物说是第一次牺牲，因为一献上，圣火一烧，完了就是牺牲。所以今天一个奉献给主的生活，就是主啊，我把我的时间、我的光阴献给你。举例子来说，你分别你一星期的某几段的时间，在那些时间里，你到教会造就圣徒、关心出信的、探访弟兄姊妹，这个摆上的时间就是奉献给神。奉献必须是有祭物、有礼物的，不是空手的，在祭坛上献上的是有礼物的。今天我们在祭坛上献上的是这个活的身体，叫做活祭。以色列人他们献的是牺牲的祭，是死的祭，但是今天我们献上这是一个活的身体，因为我们还活在地上，我们活的身体，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我们把我们的时间、精力、光阴、青春上好的时间今天献给主， 你分别你的时间传福音，你分别你的时间造就圣徒，你分别你的时间奉献你的精力时间来为着主，这一切就是祭物嘛，就是奉献嘛。不仅仅这样，在你一天24小时的生活，你有一个目的，主啊，我不为自己，我是为你而活，我为你上班，我为你做事。说起来好像不大明白，有人说我不是上班是为了两餐吗？是为着自己的肚腹吗？是为着自己维持自己的谋生吗？不错，表面上是这样，但是基督徒有一个更清楚的看见，职业并不是我的正业，侍奉神是我的正业。我虽然是在职，但是我的职业是侍奉神。基督徒应该有这个看见，职业是我的副业，因为我们在地上是居住帐篷嘛，是积极的职业啊，并不是我终身的事业。我的事业是侍奉神，是代职侍奉神。我们应该有这个心态，我上班，我上学，为主上班，为主上学。换句话说，我能够在上班，在我工作的岗位上荣耀神，我能够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有一个神的美德显出来，是因为我为主而活，我要在我地上来荣耀神了。所以我的言语行为，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为着主的缘故。基督徒应该有这个看见，当你有这个看见的时候，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言行都为着主摆上的时候，神悦纳，我们的主他悦纳。哦，这个奉献是很实际的，不是仅仅说主啊，我把一生奉献给你，但是祷告完之后什么都忘了，生活完全都为自己，一切思想所想都为自己，行事为人时间光阴都为自己，都为肚腹，那这不是奉献。奉献是不仅仅是甘心乐意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并且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就是将身体献上。一个奉献给人，从此之后他的身体，他的全人是为着主而活，他的生活的目标是主，他生活内容是主啊，他天天为主而活，并且奉献给主，是何等蒙福啊！我告诉你，奉献不是损失啊，认真来说，奉献是得着啊。我们就像一滴水进入基督爱的海洋里面，他属于你，你属于他，多有福啊！从今以后，我不再属自己，我是属于全能的主啊，万物的创造者，全足全丰全有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他所有的丰富都在基督耶稣里。当我把自己一生奉献给主的时候，奉献给神的时候，主属于我，我属于他，太有福了。卑微的我，非常有限的我，有一天竟然可以承受耶稣基督为我的产业，为我的一切，我们所拥有的太有福了。所以多年来我看见，一个肯将自己奉献给主的人，圣灵在他身上有加倍的工作，他所领受的神的恩典特别多，因为他属于主，他甘心乐意属于主。一个还不肯奉献给主的人，圣灵在他身上的工作就少，他经历主就少。为何呢？因为他保留自己，还不是属于主。所以当我们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的丰富成为我们，我们也属于主。我在说奉献给主最平安，为何呢？在我多年的经历里，我就是有这个信心，主啊，我这一生是奉献给你，我是属于你的，我不是属于自己。所以当我有病的时候，我就对主说，主啊，我这个身体不是我的，是你的，我生病，我的亏损就是你的亏损，主啊，我不再属自己，我这个身体属于你，何等稳妥。走到天边海角，我相信主啊，我是属于你的，我不再属自己啊，属于主，在主手中，蒙主看顾，即使有患难有难处，主与你同在。再说在主手中最有福，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何等蒙福，蒙神拣选，蒙神使用，你的生活有价值。同样是过一生嘛，有的人一生是为钱财而活，有的人一生是为罪而活，为自己而活，越活越苦，越活人生越惨。但是为耶稣基督而活，这个人生是蒙福的人生，是上算的人生，因为有永恒的价值。 将来见主面的时候要唤起的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何等有福啊，为主而活的人生，天天又享受主，有主的同在，多么蒙福啊。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祭物是一个牺牲，因着基督的爱，我们肯把我们的时间精力摆上，在所不惜，甘心乐意。历史历代有无数的人因着基督的爱，他们被感动，奉献他们的青春，到非洲，到印度，到中国内陆，到全世界偏远的地方广传福音。有的为主殉道也在所不惜，为何呢？因着基督的爱，他们甘心乐意献上。何况今天我们能够有机会为着主摆上，这是神的怜悯啊。我曾经听见无数感人的见证，神在许多地方，甚至回教的地方，神得到许多基督徒，他们甘心为主奉献摆上。有时候神就得到一个青年人，以得到他影响整个村庄的人得救信耶稣。神得到那些甘心乐意为他摆上青春的人，摆上精力的人，神就使用。所以我同样以神的慈悲欠每一位，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什么叫活祭呢？活祭是满足神的。你知道当献祭祭物献上的时候，神满足了，神喜乐了。今天谁满足神的心呢？就是当人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满足了，神喜乐了。所以圣经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奉献给神第一是圣洁的。什么叫圣洁？圣洁就是它的意思包括两方面，第一是神圣，第二是圣洁，是洁净。我们知道凡属于神的都称为圣，神的灵称为圣灵，神的话称为圣经，神的殿称为圣殿，属神的人称为圣徒。为何呢？因为他们有神的生命，所以就属于神。甚至神的子民称为圣民，这圣经经常让我们看见属于神的锡安山称为圣山。你会看见凡是分别属于神的就称为圣，因为神是至圣，神是至圣。当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称为圣徒，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啊，这一个祭物，这一个身子献上就成为神所悦纳，在神来看成圣，在神来看成圣。当然我们今天成圣是因信耶稣宝血的洗净，叫我们不仅得救称义并且成圣，这是客观的真理。但是在主观的经历里面，当我们肯将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啊，我们要经历这个基督耶稣在我们身上更进一步的工作，经历成圣的工作，就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越过让主越加多，我们越减少。所以在神来看是圣洁的，第二不仅仅成圣，第二是洁净的。奉献给神呢、啊，是已经分别属于神，就像旧约时代拿细尔人是分别属于神，脱俗的，离俗的。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一个奉献给主的人，他的生活就是过的以世界分别为圣的生活。从此之后我们不再服侍罪恶，我们不再随同世界的潮流，随同世界的风俗，我们是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我们是属于我们的恩主，我们是属于我们的主。所以从今以后我们不再属自己啊，在神来看是圣洁的，还有是神所喜悦的。什么叫神所喜悦的呢？神所喜悦的意思是，当你把自己奉献给神，神就喜悦了。在创世纪第一章那里记载，起初神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圣经经常记载一句话，神看这是好的，神看那件事是好的。然而什么叫神喜悦呢？喜悦就是说他不仅仅看那个事是好的，他甚至是叫他的心喜悦啊。 在圣经里面经常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父神多次显现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他的所言所行，他降世为人，在地上所有的彰显都是神所喜悦，叫父神喜悦，是神喜悦到一个地步要多次显现来见证说，这是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今天我们因信耶稣都是神的众儿女，但是神爱他的众儿女，但不是所有的儿女呢都讨神喜悦啊。正像一个父亲他爱他家里面所有的儿女，但不是所有的儿女都讨他喜悦，听话的讨他喜悦，不听话的叫他忧伤啊。神爱每一个没问题，但是不是每一个神儿女都讨神的喜悦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巴望神喜悦吗？若是你巴望神喜悦，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吧。你巴望神喜悦，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主吧。哦，耶稣基督他就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上，是神所喜悦的。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主的时候，神喜悦了。正像昔日亚伯罕把以撒献上的时候，神喜悦了。挪亚献祭的时候，神喜悦了。哦，每逢我们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主的时候，神喜悦了。你巴望讨父神的喜悦吗？你巴望得神的心吗？若你肯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主，神喜悦了，太有福了。神从来不会拒绝我们的奉献。今天许多时候有弟兄姊妹不肯奉献给主，原因就是他许多时候他小看自己，他说啊，我是无休恩的小民，我年纪已经大了，我已经到退休年龄啊，我是怎么不配怎么不配，所以我奉献上也没有什么用处了。错了，神爱我们，因着爱的缘故，他总是悦纳我们所有的奉献，没有任何外面的限制。当我们肯甘心乐意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神喜悦了。请我们看一处的圣经，那是记载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想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听。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在第六章这里呢就记载一件事，就是昔日主耶稣呢他曾经看见许多众人饥饿的时候，他就掰饼给众人吃饱。当时呢听他讲道的人有相当多人。请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双本圣经133面，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这是以后耶稣过渡，就渡过到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极目看见许多人来，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知道他自己言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也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逐谢的就分给那坐着的，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的剩下的，都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来到世间的先知。弟兄姊妹们，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记载一件故事，就是昔日主耶稣他曾经呢就退到旷野去，有许多人从各城都同样到旷野寻找耶稣。耶稣原来想休息一下，没想到看见许多 饥渴的羊群，许多饥渴的世人，他们心灵需要主，来寻找主，所以主就向他们讲道。就讲完道之后，在另一处的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天晚日落的时候，就是傍晚的时候，门徒担心呢，对耶稣说，赶快打发这些人往四处的乡镇去买东西吃，因为这是旷野啊，仅仅男丁就有5000，加上妇女儿童几万人。没想到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吃啊。请我们留意第5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了，就对腓力说，腓力是耶稣的门徒，他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在另一处的圣经马可福音同样第6章记载，耶稣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看着许多人群，他内心所顾的是自己，但是主耶稣看着许许多人群，他却是爱他们，你们给他们吃吧。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地上的需要是何等的大，全地的需要是何等的大，千千万万条灵魂还未得救，我们祖国13亿的同胞，起码有12亿多的人口还未得救，遍地还有许多灵魂还未得救，难道我们无动于衷吗？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吗？昔日主爱的眼睛如何看着几万人，他们心灵饥渴，他们肉身饥渴，主说你们给他们吃。今天主爱的眼睛岂不是同样也看见在地球上有60亿多的人口，他们还未得救啊。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体贴基督耶稣的心肠，主同样要对我们说，你们给他们吃。难道主不知道门徒没有带饼吗？难道主不知道即使门徒带足够的饼，也不够这5000男丁吃，何况加上妇女儿童几万人？难道主不知道门徒是那样的有限吗？主什么都知道，然而主在这里所需要的是有人肯为主奉献摆上。然而奇妙事发生了，你知道吗？当时谁把自己奉献呢？真正献上的不是一个财主，不是忽然神感动一个财主从别的地方运来一大批的粮食来，或许神感动一个财主，哇，奉献一张支票，当时没有支票，那就是奉献很多金钱呢，让门徒到城里面去买食物给这些人吃。不，当时神的灵竟然是感动一个小孩子，所以在本章圣经提到有一个孩童，他把自己仅有的5饼2鱼，就是他舍不得吃的5饼2鱼，就这样交给耶稣的门徒腓力。他还不敢亲自来到耶稣面前啊，他是交给腓力。腓力哪聊这5饼2鱼呢？他看不起的。他对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有一个孩童把5饼2鱼奉献了。他说，对这样多的人，只是这5饼2鱼还算得什么呢？连腓力都瞧不起啊。然而耶稣一点没有瞧不起，甚至是立刻悦纳。主耶稣立刻悦纳，耶稣怎么说呢？请把5饼2鱼交给我。耶稣就凭着这5饼2鱼行了神迹，掰饼给众人吃饱，并且零碎可以装满12个筐子。在此乃是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遍山旷野都是饥渴的人群，心灵饥渴的人群，他们需要主生命的粮来保住他们，然而需要有人肯为主奉献，为主摆上。神在这个时候不叫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神可以，但是耶稣不做，因为神要借着人，神丰富无限量的祝福要通过人，要借着人。感谢神，我们的神竟然是拣选了一个孩童来配合这一个极大的神迹。在人来看，一个孩童算得了什么？在人看，一个孩童他所摆上的这5饼2鱼算得了什么？ 认真来说，仅仅一个人吃啊都刚刚好了，还要能够几万人吃呢，那是不可能。然而这个孩童单纯的奉献却蒙了神的悦纳，主耶稣悦纳，门徒可以瞧不起，代表人可以瞧不起，但是神悦纳，主耶稣悦纳了，主耶稣借此行了神迹了。请你思想一看，若是当时神感动一个财主，他献了许多金银，神得不着荣耀啊，为何呢？哦，因为是那一个财主有爱心奉献给大家吃的，神得不着荣耀。再说若是奉献银钱呢，那些银钱呢，实在说来并不能叫当时的人立刻有饭吃，还要去买食物，若是他推了很多食物来，神得不着荣耀吗？再说神不叫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神要写明他的祝福是要借着人，借着人的奉献，这是新约时代的原则。还有神也不是感动一个是很有这个方法很有才能很有智慧的人来办这事，神是感动一个孩童，也只有孩童会做这事，他会做这一件事，为何呢？因为孩童呢他单纯。然而我们不要以为孩童幼稚才会奉献主才行神迹，不，孩童爱耶稣的心呢是最单纯活了的。按理来说孩提时代是最贪吃的，也最容易饥饿的，你知道吗？他走到旷野一定是随父母亲走到旷野，到旷野的地方听耶稣讲道，耶稣讲了这样久的道，我相信他肚子是饿极了。在这个时候按理五饼二鱼啊，对小孩子来说只有自己吃，绝对没有让别人吃的。但是没想到神和灵感动他，他竟然不顾自己吃，要顾到耶稣吃。我相信他把五饼二鱼啊奉献给腓力，叫他交给耶稣啊，是为着奉献给耶稣啊，是为着给耶稣吃啊。他看见耶稣讲道很疲累啊，他就顾不得自己吃，把心爱的五饼二鱼奉献给耶稣吃。主耶稣悦纳了，主耶稣没有吃这五饼二鱼，反而借着五饼二鱼掰饼行神迹，叫众人吃饱，然后他自己才吃。他是那样的舍己，留下榜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拣选的原则也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看自己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然而不在乎你外面，只在乎你有一个心像那个孩童肯将自己奉献给神，神就悦纳。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最后提到，他说弟兄们，我们蒙召按着有智慧，按着肉体来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卑贱的、愚拙的、给人晦气的，我要那晦掉那些有的，使一切凡有血气的在神的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以在基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平，智慧、公义、仁爱、和平，如经上所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蒙召的按着肉身说，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昔日哥林多教会是希腊人，希腊国是文化之都，保罗对他们说，按着肉身说，我们蒙召的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也不多，神却拣选的是这样卑贱的、愚拙的、被人讳屈的。我要荣耀神的名，就像昔日神拣选了打鱼的渔夫、门徒、无信用的小民，神借着他们影响整个时代，在第一世纪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外邦，就借着这一般的门徒。你看见吗？神就是拣选人看为微不足道的人、微小的人，神拣选他，为何呢？他肯把自己奉献给神。我的意思不是说有学问的神不拣选，不，神拣选所有的人，像保罗神也拣选，但是问题是在于要有一个对的心。人在神的面前不可强嘴，不可骄傲，不可夸口，人是一无所有。正像摩西学完埃及一些学问的时候，当神拣选他的时候，他怎么说？神啊，我不行，我是拙口笨舌， 我是一无所有的。耶和华岂是？他是万有的主，他是自有永有的神。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不要担心我没有口才啊，我又怕羞啊，我没有胆量，我又没有什么邪思，我如何奉献给主啊，我如何来传福音，如何为主摆上。我告诉你，历史上神拣选了无数肯忠心为他摆上的。一个不识字的婆婆，当她把自己奉献给主的时候，神使用她，甚至她不仅仅自己有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她甚至影响了许多人信耶稣得救。神就这样奇妙，在有些地方神就是拣选了一个人，而那个微不足道的人给神使用的时候，影响了整个地区，福音大大复兴。要紧的是你的心。当然有学问的，我们的学问是分别属于主，经过十架的对付，我们是属于主，给神使用。所以有学问无学问，最要紧是你的心对，全心奉献给神，在神面前谦卑，存心荣耀神，夸口指着主夸口，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所以多年来我常常在主面前祷告，主啊，我一无所有，我一无所事，但是谢谢你，你成为我的一切。我所夸的是主，主你成为我的一切，成为我的智慧、口才，一切每一样都是祷告求来的。自从我第一天奉献给主直到今天，我每一样都是祷告求来的，每一样都是借着祷告领受神的怜悯。人没有什么可夸口的，所以我们奉献给主，正像昔日那一个孩童，他肯将自己奉献的时候，五饼二鱼摆在主的身上，主就接纳。什么叫五饼二鱼？五饼二鱼就预表我们这个身子，五这个数字代表我们的五脏，我们的五官，二鱼代表我们两个眼睛、两个耳朵、两个手、两个脚，这是个象征，就是五饼二鱼说出来，我们的全能应当交在主的身上，交在主的手上。五饼二鱼若是那个孩童自己吃，仅仅自己吃饱，但是交在主的手中，那是带进无限量的祝福。不仅那个孩童可以吃饱，并且叫万人因此可以吃饱，几万人因此可以吃饱，甚至足够有余。所以当一个人他把自己的才干留在自己用的时候，非常的有限，然而当他肯把自己谦卑的把自己的一生完全交在恩主的手中，奉献给主的时候，经过主的手掰开，经过圣灵的工作、十架的对付，经过主祝福的手掰开，要成为一个传递神祝福的人，要成为千万人的祝福啊！圣经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把一生奉献给神，神使用他成为无数人的祝福。彼得把一生奉献给神，原来他是一个渔夫，打鱼的，最多只满足自己人生一点需要，但是他把自己奉献给神的时候，他成为得人的渔夫啊！一天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他成为万人的祝福，成为传递神祝福的管道。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若是我们甘心把自己奉献给主，主一定悦纳。昔日那一个孩童献上的时候，主立刻悦纳，若是献给世人，世人都藐视了，你知道吗？今天你即使把你的一生所有的精力都奉献为了世上啊、某一个理想啊、某一个事业，我告诉你，你想献上别人都藐视了。为何呢？因为有条件的吗？有学历有什么要求的吗？但是你奉献给永世的君王，爱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来不轻看，他是悦纳。年长的、年幼的、中年的、青年的、少年的，我再次凭着基督的爱呼吁你，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今天千千万万条灵魂等候着主的拯救，无数的小羊等候主喂养，神的儿女啊、等候着主来坚固。我们人人都把自己一份奉献给主吧，把我们最好的时光、光阴、青春、精力各方摆在恩主的手中，在主的手中有益处，在主的手中有用处，在主的手中神要借着我们成为一个祝福。 神迹，就是神的大能要通过我们卑贱的器皿显出，在每一个生活的地方来活出基督那个美德，荣耀神的名，在侍奉里让神的能力来彰显，叫神得到荣耀。五饼二鱼的神迹在今天还在延续，年长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吧，年幼的把自己奉献给主吧，弟兄把自己奉献给主吧，姊妹把自己奉献给主吧。我凭着基督的爱，把我每一个都做一个祷告，主啊，我把我一生奉献给你，因为如此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这个奉献，我们一生就过奉献的生活，就是侍奉的生活。侍奉就是把我们的时间献上，把我们的爱情献上，把我们全副的爱献上，这就是侍奉神。这样的侍奉是神所悦纳的。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灵感动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像亚伯拉罕把他心爱的以撒献上，都能像昔日那个孩童把仅有的五饼二鱼献上。我们的献上就是我们的全能，我们的灵魂体，我们的全能，把我们的时光，把我们上好的时间、光阴、精力、金钱奉献给你。主啊，我们甘心乐意为你摆上，因为我们奉献给你是你所喜悦的，叫你得着荣耀，也是圣洁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带领我们的一生为你而活，求主开我们眼睛，看见今天需要的人是何等的多，心灵饥渴的人是何等的多。我们为此答应你的呼召，甚至把一生全时间奉献给你，成为传道人侍奉你。求主发出呼召，我们求主圣灵感动，人人都能为你而活。把荣耀赞美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若你诚心跟我祷告，我把望从今天开始，你可以真是过一个奉献的生活，常常更新你与主的奉献，在爱里面与主的关系，并且每一次的侍奉不是因为外面的要求，是因为内心渴慕侍奉主啊，分别你的时间，分别你的精力啊，双腿是为着主，双手是为着主，全身是为着主，我们的一举一动言行什么都为着主，我们的家庭为着主，不仅个人为着主，家庭也为着主，就像挪亚的一家为着神的旨意。但愿我们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我们的一生是属于主的一生，是荣耀神的一生，叫我们神得着完全的荣耀。我们把自己献给世人，他还瞧不起，奉献给主，主悦纳，主就要借着我们成为祝福啊！当一个肢体奉献给神的时候，神要借着他影响他周围旁边人归向神，神要借着他影响许许多多的人听见福音归向神。一个奉献给神的人，他的生活是顺服神的生活，凡事听从主使命，听从主使唤，完全顺服，完全安息。但愿我们在神的面前都能够完全的顺服，把一生完全的献给神。我亲爱弟兄姊妹，我凭着耶稣的爱，盼望你能够常常更新这种奉献，常常对主说，主啊，我爱你，我把我的时间奉献给你啊，我把我的某一件事奉献给你，我全能属于你。常常有这个奉献，太有福了。从今天开始啊，你真是太蒙福了，全能的主属于你，你也属于他，不再分离，在爱中与主完全的合一，太有福了。今天我和大家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